各位同学，阿弥陀佛。这个，在这个须弥顶上啊，它是宽薄的，你的心是宽薄的，所以当我们的心是宽薄的时候，对一些事情的灵验，对一些事情的一种感受，是很特别的啊。我们的心有很多的烦恼，有很多的担忧，有很多的想不开啊，有种种的这种这个愤怒啊，或者是愧疚不满，这些东西就会把我们的心给塞住了。但是呢，到了须弥山顶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是你需要衣食的东西少了，少了呢，你的心，我们的心就比较宽啊，比较宽薄。那么是比较宽薄，那么既然是住在这个佛居里头，住在佛啊这个须弥山顶的佛居，然后又在佛居里头，我们已经出发心了，而且那个出发心是由衷而发的出发心，是不是？那么今天我们要谈民法品，也就是说，你出发心了以后就要谈民法品啊，就是到底法是什么，而民又叫什么？我们先来看看啊，民法品这个民字啊，我们有时候常常讲说，这个人明白不明白啊？这个人明白是不是啊？内心里头清明啊？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个明字啊，明白清明是很重要的。不过呢，我们看到盖勒普啊，他呢曾经做过一个研究，他是找美国啊，有成就的啊，生活上啊过得很成功的这些人，不管是艺术的啦、企业界的啦、科学的啦、各方面的运动的啦，啊，通通都有1000多个人，然后给他们发问卷，问什么呢？问他们，啊，你这个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认为要想过一个成功的人生，要想过得好，啊，让自己可以过得比较啊，这个什么事情也可以过得比较欢喜，你像你这样子的人，你认为啊需要些什么东西？他们做一个很好的问卷，问出来。那问出来了以后，我们给他看一看啊，有5样东西哈，是最明显的。而这5样东西里的第一样是什么呢？是明白事理啊，也就是一个人哈，想在做事情上能做得好，必须明白事理，待人接物就是明白事理，没有明白事理根本没有办法。第二个呢是广博的知识，就是你必须有不断的学习，而且你的知识很多，你不断的在进成长，在进修啊。广博的知识其实也是明白的一部分呢，啊，这个多方面的能力，就是你要想这个生过得好，他之所以成功，他觉得多方面的能力是很重要的。那么所谓多方面的能力，并不是说我只要我懂我自己的专业就可以，你一定对你自己的专业之外，你对别的东西也必须要啊能够这个会才行。我们有时候会这么想，说看到别人在唱歌，唱歌我不兴趣，我没兴趣，我不用了，我不喜欢，也没有错。不过你偶尔也学几首也不错，不是吗？有时候，这个你做一点做菜的事情，你说我家里都有人帮我做菜，可是你也学一点点这一类的东西，你有一天会应用到它啊。一个人他需要多方面的能力，他只有单独的东西是不行的。 我确实有这种感觉。我以前这个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因为我已经是上过班，比较怎么啊，他们看到我的头衔是中央政府的这个顾问哈的 counselor， 他所以我刚去的时候住最贵的房子，他们帮我租一个很贵的房子给我住，以为我多有钱呢。哎，然后呢，这个礼拜六呢，他们常常啊约我啊不同的学校的职员会约我去参加他们家里的聚会啦，家族的聚会啦，所以我会有很多机会跟他们聚会。但是我几次聚会下来哈，我发觉他们的人能力比较多，就真的比较多样化。我们的能力是真的比较不够，不是读书可以，其他的不够啊。他们小提琴拉起来会拉啊，家里有钢琴啊，我是通常都是被要到家庭去的啊。那么觉得能弹啊，能唱也能跳，不会。好在我还学过童子军呢，我是童子军三颗木章的呢，不是普通的童子军呢。所以我把童子军的那一套搬出来，我也唱，我也跳，他们很喜欢我。所以我发觉一个人没有多几样法宝，这还真的不行。所以我回来的时候跟我小孩子，我小孩子还小，我就觉得说，哎，小孩子应该多让他多几种啊，多一点能力才行啊。哎，所以小的时候别的东西也让他学一学。但是我们注意，一个人多去学习，多去接触自己多一些能力的时候，他有一个好处，他明理，他反而明理啊。这个第四个呢，是他有好的工作习惯，他的习惯很好，生活习惯过，他是好习惯啊。好习惯使一个人变干练，好习惯使一个人事情做得好。那毅力、坚毅度啊，哎，这调查出来这五个东西哈，是明白事理啊，这个广博的知识，多方面的能力，好的生活习惯，好的工作习惯，就是好习惯。这个习惯哈，你不止生活、工作、读书各方面都要好习惯，开车也要有好的开车习惯，就是好习惯。哎，讲话也要好的讲话习惯，动不动讲话都会讲生啊，都会讲顺啊，那就不好，是不是？那是习惯。那么就是毅力，也就是坚毅度，好不好？他们认为这五样东西是最重要的，而且第一个排第一个的就是明白事理。但是我看起来这几样东西通通都跟明白事理有关啊。我读了这个那一篇研究报告，我看起来跟这五个前面这五个，你给他看起来，哎，你一个人不明白的人会有毅力吗？不可能的，是不是？一个人一直明白以后才知道怎么坚持啊，要不然还不知道怎么坚持啊。而且坚持有坚持的方法，不是说啊，西安的水杯多热啊，或者啊有毅力能够坚持原则的哈。啊，所以这些东西五个是不是都跟这个明有关系哈？那么这个，我今天呢要给各位谈这个明哈，比较深化一点给各位谈，先谈这个明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明法品呢，有明，然后你才能够使用那个法。我们来给各位来谈这个明这个问题。这个你平常在生活当中，佛他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必须要清醒觉察，其实也就是明白，是不是？我们能够醒觉清醒，内心里头能够，也只有比较清净比较开放的时候，我才能够觉察很多的事情。 这种事情呢，这个比较明的人有一种特殊的一种灵感。你要创作科学方面的、艺术方面的、文学方面的任何一个东西啊，或者是你在经营一个事业，但是他那个敏啊，其实是一个灵感。也就是说，有的人呢，他就可以有那个灵感，可以去感觉到他；有的人就没有啊。那么我们在平常生活里头，你自己去留意哈，当你的心是比较宽博的，不是被绑得这样很狭隘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好像看东西的联想啊，好像比较清楚比较清醒啊，而且你的他给你的一种灵感，给你从那个情境里头所得到的东西会比较多啊。那么那个现象我们称为叫做明啊。那么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缘，是不是？我今天这个出去走了一趟，我看到了这个一般的消费行为，我接触了这个消费行为，我们开始有了一个灵感，这个灵感引发了他去做怎么去经营事业。那个东西呢，其实是来自于民，没有民他没有那种感觉，但是有民呢，一定有一个一定跟缘有关。你触目遇缘哈，那有的人触目遇缘，他所能接触到的东西很少，但是有的人他在触目遇缘之中，他所能他那个明察到的东西很丰富啊。那么我们应该这么说，有的人他对于做事业那个明察不错，可是他对于人的心灵的生活的那一部分的可能不够。有的人可能对于这个心灵的还好，但是对于一个心灵上更上头的那一个所谓的我们的宗教的信仰，那种我们跟整个宗教信仰上的那一份硬感，那一份感通，他感觉不到。比如说吧，有的人他听到人家在这最近自己这一段时间，好多道场都在这个诵经啊，这个法会，你看法会，有的人听了以后说啊，吵死了，你们佛教怎么搞的？他没有什么灵感觉，他只是这样。有人听了以后，那个引气，那个唱诵，让我感觉到我的心里头，我觉得好像佛就在我的身边，好像连空气里头都有安详，好像空气里头都有温暖。这两个人他不一样，他的那个敏，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这一部分一直感受不到，你就是再怎么样他都感受不到，有的人可以感受得到。我们去看啊，一个艺术品，你看那个艺术品啊，这个我前天呢到屏东这个教育大学去给他们做演讲。那因为屏东你知道坐飞机不是早到就是迟到，是不是？因为飞机很少，就只好早到，不可以迟到。那早到了，他们就跟我就问他说：“哎，我到了，早到了两三个小时，你准备怎么啊？这个接待我？”他说：“老师，我们带你去中午去那个屏东讲堂去滴水坊。”我说：“我很开心。”他滴水坊那边现在也有一些艺术展览，你可以去看展览。我说：“好，就这么定了，我们去看展览。”你找两个人去看展览啊，我发觉也是人进去的时候是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就走了，我看完了。他没有什么感觉，他有感觉就是说我要有闲了，我要不闲了，我睡不是这样子。可是艺术的本身，对我们在欣赏它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了一种 这个跟那个艺术品产生了同理，我们产生了内心里头，我们产生了一种叫 transference， 我们会转移啊，会移情，产生一种艺术上的移情作用。哎，可是这个有的人他去看一看，所以你要注意的是说，那个能够感通的那个明的东西，通通都不一样就是了。所以看起来这个心里头能够长啊，佛告诉我们就是说，你的缘在哪里，你一定要去注意，你自己能够专注，而且你在缘里头，那个缘一定会给你很多的启发。那我们来看喽，有的人家里娶了一个媳妇儿，家里就开始闹起来了。这本来是一个缘，这个缘如果能够互相去欣赏，你看的不是只有那个你不习惯的，你看的是还能够看到更宽广的那一部分的时候，那他怎么会，这个家庭怎么会闹起来呢？是不是？所以缘是很有趣的事情。所以佛呢，他就告诉我们说，那个觉知是一直在我们的生活中一直都在产生的。所以我们有时候看佛教的艺术，或者是你从华严经里头所能看得到的啊，那么你看这个观音菩萨在华严经里头啊，他的那个啊那个观音的像呢，他是在一个岩石的地方，而且那个树木是那么样子的啊，这个瓮玉啊，那么那么的幽静哈。善财去看他的时候，他就坐在那个地方。可是那个时候，善财就在看到他的看到观音的时候，善财其实就在那里马上受到启发。但并不是观音时时刻刻都在对我们启发，但是为什么独独善财只要看到观音坐在那里，他马上就受到他，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大的启发，他的启发那么大。他就是如此。同样两个人光是看观音佛、观音菩萨的像，只是看了，这两个人的心也是不一样。有的人看的只是像，怎么看都是像，而且还会在那里挑剔，这尊佛像看起来好像太久了，还有这尊佛像看起来脖子长一点，这尊佛像眼睛应该眯一点才好。你没有听过很多这样子的，他的心就是比较狭隘在那个地方。但有的人一看就是32相80随行好，然后那种观音的法喜会流入他的心理世界，那种油然而起的那种自在哈，那这个同时也会领受到这种慈悲观音的这样子的一种影响。我们说这东西都是明才能办得到，所以佛一直教我们说，你一定在你的缘中，你在你的人跟人相处之间缘中去明，在你所处的那个情境里头去明，在你在某一个机遇里头你去明，是这个样子哦。那么因为要让这个能够明啊，我们也因为我们能明，我们才有这个法喜，我们才感觉到有创意，有智慧，我们有这个明啊，才产生明。所以并不是这个明不是说你明白就明白，有时候我们问小孩子说你现在明白不明白，小孩子只好跟你讲说明白，到底真的明白吗？对，那个明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件什么随便任何一件事情，也许是一片树叶这样飘下来，就是一片秋天的一根树叶这样飘下来，那你看到什么？他说看到的就是叶子。所以你看到的是叶子，可是道人真正修行了的人，看到那片叶子下来以后，他可能他的心会显得完全不一样，他可能很深的领略，他可能会领略到说，哦，这是体露金风，古人就 就是这样说的。我们看的是叶子，他看的是体露金风啊。这个百丈跟马祖，马祖是老师，百丈是弟子。这个两个人走在田里，他们那个时候都要工作的。唐朝的佛教其实是农禅的佛教，大部分都会耕田，所以有这个基础。为什么会有这个基础呢？我们要知道的是，你们都知道那个慧能啊，跟这个神慧啊，那么慧能的弟子神慧后来到北方去，那个时候呢，大概也就是安禄山之后，那安禄山这个之乱以后，国库就空虚了，国家民穷财尽，那神慧也来到了西安，来到了北方。神慧去的时候，其实为什么胡适智慧那么样的独钟啊，神慧和尚呢？我也是很认真的读过胡适智的考证啊，我认为史学家而且一位研究学问的人是有他的道理。神慧到了北方去了以后，他是真正是乡村包围城市啊，是已经普遍通通都是他的弟子了。一个年纪啊，已经到了这个那个时候的人，70几岁八十的人了，白发啊，这个婆婆这样子的一个人，然后他鼓励大家生产，所有要这个出家的人必须要受政府的戒牒，这个戒牒政府发这个戒牒的时候要收税的，戒牒是要缴钱给政府的，政府府库才会有。然后这个佛事的这些僧伽是要工作的，一样要缴，一样要缴税的，要缴税收的。所以最后等到这个华台汴京变完了，唐朝的皇帝明白了，如果只有一直在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这样是不够的，一定得怎么样，一定是最后活活泼泼的回到大圣的生活去，那才是究竟的啊。不过我讲这个地方就是绕了一圈，只是顺便跟你讲这个问题。人在这个工作之中啊，你看他们在农禅，那这个马祖呢跟百丈两个人走，然后走在田里头，那看到野鸭子飞过去，或者雁飞过去，其实是野鸭子飞过去，野鸭子飞过去的时候，马祖就问他说，那是什么？百丈的回答是野鸭子。他又问他怎么了，他说飞过去了。所以马祖啊就猛不防就伸出手来，就捏着百丈的鼻子，很用力把他捏了一下，所以捏得他很痛，但是他明白了，你怎么只看到鸭子飞过去就这样就算了呢？这个机缘在这里呢，对你一点启发都没有吗？你的名到哪里去了呢？所以我们是经一事长一智，我们也每多一缘啊，就多一次启发啊。这个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会觉得感觉丰富，也是从这里来。我看一个东西，我会感觉它美，我会感觉看到它的真，看到它的启发，看到它的这个价值，对自己的一个启发很大。那个东西就是你的心是明才办得到，不明办不到。有的人很聪明， 但是只聪明，可是他心里并没有这个智慧的明，所以他只能看到一部分，他没有办法看到全部的更深邃的东西。这个明的部分，我们还可以给各位讲是这个样子的。有的人为什么他可以有一种预知某种啊？有人会预知未来的市场可能是什么？有些做学问的人哈，他可以知道社会的变化，有人比较能够预知啊。那他接触这个缘，他很明白，他就会看到。那你去接触外界的环境也是一样。你如果到森林里头去走，我所知道的，大部分的人在森林走里头都不会有反应，但是我蛮早就有了。我年轻的时候，我的上山哈，我大概都知道这里现在有蛇啊，有什么东西啊，我会觉察到。我甚至于就是那一刹那之间，你只是还没有接触到，可是他的灵感就已经来。这个东西呢是叫明，就是说明是这个部分来的。我们平常哈做事情啊，或者是我们有时候一种宗教的情怀，或者是我们接触的种种的这些事物，我们能够清楚的去看到，去觉察到某些事情，而且在它的前面一点点，你已经觉察得到这件事情，是只有你清净、你明的时候，你没不复杂的时候，你才办得到，否则你根本办不到。所以，心的清净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在这个妙高山上哈，在这个忉利天空里头，天宫啊这一段来看的时候，他就是很重视这个部分。那么我们看哦，我们所谓的明，我们再来看，在佛法里头，我们讲说有能有所，对不对？是不是有能有所？对，我们自己的这个心就是我们的能，是不是？那我们所触目一缘的事情就叫做所，是不是？那有一个能事的这个能量，然后去接触那个我所事的那个机缘、那个情境，然后我们才产生这个交汇里头，我们产生这个当下、这个生活，产生这个当下的认知，产生这个当下的一个慧性，产生这个当下我这个明察到那件事情，那就是能的问题咯。那么在唯识论里头也会谈到能的问题啊。那么在这个般若系统里头啊，大般若经里头也是会谈到能跟所，这是一个很普遍在佛经，在我们的佛教里头啊，在佛法里头，这个概念是一个普遍的概念啊。那么这个普遍的概念，我们再把它拿到我们日常生活中来看。我们平常哈在读经或者读书或者是读论，哈，你看到的只是讲到能与所这个啊，那能跟所这个接触的时候，这个时候所产生的这个地方，可是我们从明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就注意到一个问题了。我们跟一个人见面接触，那么我们跟他接触的时候，我看这个人讲几句话，但这个不投机，而且觉得你的意见跟我刚好相左，我对你很不爽。我不爽的时候，我已经开始不爽了，我的内心里头这个能有没有起变化？我如果还能够保持比较亲近一点的跟这个对方讲话的时候，我们的沟通还会继续，可是我已经对他很不爽了，我的脸已经蓬起来了，我的眼神已经不一样了，我的口气也变了，我的语调也变了，我的肢体语言、我的手势啊， 本来是这个样子的，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他已经变了。那这样的这个整个的改变，就是其实是我们这个能已经是波涛汹涌的能了。可是，在波涛汹涌的能的时候，它会散放一个很强的能出去，会散放出去。它如果不把它这个波涛汹涌的这个洪水哈、啊、进到你的心灵世界来，如果你不泄洪的时候，你会受不了。所以你一定可以了解说，这口气若无透。绝对唔放伊煞，这口气呐无寸哈，绝对动不了。你当然会受不了，是不是？这口气你不发，你会受不了。这口气你如果啊这个不发，你绝对啊这个不罢休。哎，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个能变成一个不是一个平静的能，是不是？这个能不止。是让你产生有很大的张力出去，而且呢，我们这个能呢，认识的东西会相对减少。所以你去看啊，你在很害怕的时候，你能够看到很多东西，看得很害怕、很紧张、很焦虑，这是现象的时候，或者很愤怒的时候，你周边跟这个人愤怒完了以后，那里有一幅画，你看了以后，什么都没有看到。你周边所能有的那些通通都没有了，这个时候连佛菩萨在你的面前都看不到了。所以华严经哈、啊、到了第八会的时候啊，这个谈到回到普光明殿的时候，因为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全部都讲完了，那回到普光明殿的时候，在普光明殿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在这个众会里头就问啊，这个释迦牟尼佛问佛陀说，佛啊，你能不能告诉我们普贤的沙妹哈、啊、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达到普贤的沙妹？他跟他讲说，普贤就在还是从头到尾他就没有离开过我们呢、啊、他就在我们的身边呢、啊、你没有看到。每个人呢都到处都在找普贤，就是找不到普贤，没有普贤。可是他们讲又他说又举手了，他说佛陀，我们看没有普贤，这里面哪有普贤？跟我们一起上这么多课，上啊到这个天堂各地去旅游上课，我们没有看过普贤，现在也没有看到普贤。他说有普贤，从头到尾都在这里，是你看不到而已。你如果想要看到他，你内心自诚的想要看到他，你内心没有杂念的想要看到他，普贤就在你身边。结果大家都静下来，然后普贤真的出现了。所以普贤又说普贤十大沙妹，其实沙妹就是明啊，现在这个明其实就是要达到最后那个明的基础。有了那个明以后，再下去是要指导善财童子去五十三参，没有那个明他怎么去善去参什么东西呢？参不到啊。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所谓的明，所谓的清醒觉察，这样子的一个这种它是来自于清净啊，来自于我们内心里头产生了一个很好的这个，有了这个很好的明的这样一个能，我有这个能，我跟这个周遭在作用。那么我们来看啊，当我的能是很丰富的时候，当我的能会变成很虚弱的时候，它是不是跟你的心是一模一样？是它是有密切关系的。当我的能很丰富的时候，我很自在，我走路的时候也很自在。我的能很丰富的时候，我读个书也比较容易有效果，我思考东西也比较快，我要做什么事情脑子很清醒，这是我的能，相对能也比较丰富。哎，所以简单的讲，就是你的精神比较好的时候啊，那个好当然很抽象，就是这个能丰沛的平静的亮，你心里面心里头有一种亮啊，蛮 蛮光亮的那种感觉。那么我们在我们的周遭生活里头，我们的反应也比较好，我们对朋友的反应也比较好，处理事情也都比较好。可是我们只要生完了一出气啊，这个在生气的这个过程当中， 这一个短短这一个时间内，我别的东西都不行了，都没有了，因为我的能突然间被挑起来，变成很激愤。我很激愤的时候，在我的心里头，我不能够保有它，因为它让我快要受不了了，所以我就把这个能量往外去抛，往外丢。当我的能量赶快往外丢的时候呢，这个能量呢就会去伤害到别人。还不止如此，等到我能量出去玩的同时啊，我的能量会突然间失去了能。我失去能，当然我就没有办法去认知，也没办法去感通，也没办法去感受。然后当我波涛汹涌的时候，我通常其实我内心里头的能是不足的，然后我的能呢就不断的往外流，会去攻击别人。那我的攻击别人的目的结果呢，就希望能够挽回来某些东西。那我挽回来的结果，我能发出去了以后，却常常并没有挽回来啊，没有把那个局面挽回来，所以我们又没有把事情做好啊。这种状况，我们拿几个例子来看看啊。如果你被你的家人激怒的时候，你会不会给他几句教训？会。你呢给他几句教训啊，不管对谁，你给他教训的时候，其实那个教训虽然用语言，你没有揍他，也没有打他，只是用语言来教训，你有没有觉得那个语言也是一种暴力？你仔细看那语言，也许你要讲的小声一点哦，讲的稍微怎么样一点，但是你那个话出去的时候还是有杀伤力的。啊，这个杀伤力的东西的意思，为什么你要有这个杀伤力？就是我透过这个杀伤力，我希望能够怎么样，从你那里扳回来一些东西。可是我扳回来的东西，那些东西是什么呢？是又是一番波涛汹涌的东西回来，然后我会更失去理智。所以就不敏了，就越来越不敏了，我讲一个这个一个故事给各位听，来了解这个状况，它可以推演到很多地方。就是过去有一个父亲，这个父亲呢，他非常疼他的小孩。所以这个小孩子呢，他的功课都是父亲帮他看的。到了礼拜天的下午或者晚上都是他看。那一天是礼拜天的下午，他帮他看功课。可是这个小孩子念国二的，这个小孩子没功课做得不好啊，随随便便就做了，这个也是不明了。随便做做，这个爸爸很生气，就看了。这个爸爸看到了爸爸的能，在看到了小孩子这个作业这么没有水准的时候，他的能就被这个情境整个的给怎么样？给踢，整个的给挑起来，然后就流泄出去了。流泄出去了以后，他当然一直想要，他自然而然就爬回来。所以流血同时就是要爬回来，爬回来的时候他就会骂他小孩子，他把他小孩子骂得很难听。可是他小孩子以前被他骂都没有讲话，但是这一次小孩子讲话了。他说：你又怎么样？我不用心你又怎么样？你还骂？爸爸很生气啊，就给他一巴掌，这小孩子更生气了。你再打打看。这个爸爸，那句话就等于又从爸爸那边剥夺的能量了。